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9月29号到10月5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关于病业的一点切磋，作者贵州大法弟子金莲。最近有些老年同修过病业关，有的闯过来了，有的不能坚持练功的，有的学法也是似学非学，有的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离世走了。在这里没有指责谁，也没有想抬高自己，证实自己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我是96年得法的，当时身体不好，只有3克血色素，长期被药养着。我一得法立刻就受益了，我是比较敏感的那种人。第一次过病业关时，一位老年同修，也是带我走入修炼的人，对我说，你是新进来的，我跟你说，我们修炼人身体难受，那不叫生病，那叫消业。因为你生生世世做了很多坏事，杀过生，给别人造成了很多痛苦，所以现在你要修炼了，你欠下的债你就得还，你能不能过好这关，这就是修炼。我回答他说，我能过去，我是师父的真修弟子，就听师父的安排。我多学法，多看录像，多听师父讲法录音，我有幸得法，那就是跟师父有缘。第一次过病业关是全身疼痛，发高烧，流鼻涕，不到1小时用完1包卫生纸，整整7天才挨过。到了第8天，有的人看我就说，你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说变老了，他说不是，好像年轻了，精神状况也变了。我说我是练功人，他边走边说不可思议，我也很高兴，同时更加坚定了修炼的信心，以后过病业关就一次比一次好过，2-3天就过去了。第二次大的病业关是720后，白天还好好的，到了晚上11点过钟，当时正在学法，突然一下眼睛就看不清字了，全身像是着了火一样难受。我想不能让我的家人发现我难受痛苦的样子，就让家人去睡了。当时我发正念，痛得我都坐不住，头就像要爆炸一样，那种痛苦难以言表，一碗到量，疼痛难忍。当时我想，我已经得了法了，我有师父管，我要走师父安排的路，我就不停地背法，想到哪儿我就背到哪儿，不停地背，不知不觉到了上班时间了。我孩子说，妈妈你不上班吗？我说要上。到了单位，有同事问说，你生病了吗？看你好像很痛苦。我说没事，就一点点不舒服，一会儿就好了。我心里想，我不能给大法抹黑呀，我要一言一行都证实大法。一下子从脑中反映出师父的讲法，我于是就说，师父啊，我现在正在上班呢，请师父给弟子推轻点，我不能给大法带来不好的影响。下班后回家，该我还的债我还，我现在要证实大法。就这一念，病痛立即消失，真是当时就达到无病一身轻。还有一次是我满口牙都松了，吃饭喝水都困难，我先生说，看你这样子吃什么也吃不进去，我怕不病死都得饿死了，走，我带你去医院，牙科主任是我好朋友。我就跟他到了医院，医生检查说牙龈发炎萎缩，牙大稀了，说要剥掉3颗后再安5颗，选最好的，只收成本。我问要多少钱，他算了一下说只要3000多块， 还让我不能说给别人。当时我想，3000多块要救多少人呐？就说谢谢，我感到不安。我有师父管，只有师父才能帮我医好，应给他讲过真相。我先生眼睛瞪得大大的说，回家你吃不下饭，我再收拾你。我说回家我一定能吃，当时就不痛了，直到现在。去年2月份下半身很难受，又臭又痒，内外阴都长了包块。我想可能是我先生生活作风不检点给我带来的痛苦，我气得心里难以平静。我就在打算等他回来收拾他，心里一直在盘算，想来想去，我觉得这又不对头，我是修炼人，怎么会有这么不好的念头。我就静下心来学法，向内找，心也平静了。想起一周前我女儿给我介绍了一个什么牌子的卫生巾，一下子我就迷上了，用了一下感觉不行，连着又换了几个其他的，心思全用在这上面了，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这样我把心放下后，不到一周全部恢复正常。在今年5月份的一天，我给同修送真相币，回来路上想到一会儿还有事到另一同修家，因离车站不远，我乘车快到时，我感到身体有点不对，从未有过的难受，我想不能给同修带来麻烦，可却连下车的力气也没有了。我想请师父帮助我，我不能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我，坚决不承认邪恶，只走师父安排的路，不是师父安排的都不要，谁安排的立即返还给谁。下车后我就坐下发正念，40多分钟后我就想上卫生间，进去后我就吐了，大口大口，连黄胆水都吐出来了，吐完后才发现是血块。经过这几次磨难时，我首先都是喊师父，也都很顺利的就过去了。
认清另外空间的干扰，作者明月。那天坐大巴车返程回家时，我坐在最后一排，正前方有一台电视正在播放电影，我一抬头就看见了。刚开始我还在发着正念，慢慢的就放松了，也就不由自主的看了起来。放映的是外国片子，讲的内容是在做高科技顶端技术的实验，可以用人的细胞思维移植到其他的仪器上，把人的智慧能力分解开，用来创造更新的高科技，以致达到控制人的一切。在不知不觉看的过程中，我的头昏昏沉沉的，既重又痛的难受，人的好奇心致使我还是看完了。结果是那场高科技实验失败了，使我松了一口气，可头痛却没有好转，还是昏昏沉沉的。就在当天晚上，我似睡非睡之时，清清楚楚地看到，感觉到一个黑乎乎的、毛茸茸的团状物体来到我的枕头边。当我要起身时，一股力量在努力地、极力地要控制我，与电影里要控制人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我似乎快要失去知觉了，无法抗拒那股力量，几乎就要被控制了。当时主意识好像知道自己没能力了，就在快没有知觉的那一刻，我想起了求救于师父，换过师父后的一瞬间就清醒了。回忆刚刚发生的那一幕，真的是太危险了，一下子就想到是大巴车上放的电影里的东西在企图干扰我，我感到真惭愧。由于我的好奇心求来的这一难，感谢师父慈悲，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由此可见，修炼人的所思所想、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一切都要用大法来衡量，不在大法中真的很危险。
世上一切不见的东西都会干扰到大法弟子的正念，在另外空间他们都是活的，看了就是球，看了就有影像存在，影像里的在另外空间也是活的，自己看了就在自己的空间里存在。在此提醒对电视、杂志、报纸等执着的同修，快快放下这一执着。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到，人说眼睛看什么没关系，不愿看不看了就行了，不是，你看到了就进去了，因为任何东西在另外空间中它都可以分体的。看的时间越长进的越多，看电视看电脑，反正是不管什么东西你看了就进。人脑子里身体里装这些不好的东西装多了，你的行为就受它控制，你讲话，你的思维方式，你认识事物的态度都会受其影响。
人在归途，作者天成。一段时间以来，通过对自己心态起起伏伏的观察，发现自己还是以自己的感受为大，以自己的喜好而来做事，起起伏伏都是围绕自己个人的意得意失、喜怒哀乐。比如当这件事情里面自己可以得到名或者利等等好处，自己就兴奋不已，再累再苦也愿意，因为这里面有我的东西。虽然这件事情有其他的更大的意义，但是在自己的心目中，那些往往成了次要的。相反，如果要听别人的指令做一件事情，或者要和别人配合，在这个过程中显不出自己，只是默默无闻的去做，自己就表现得非常一般，不愿意全身心的投入，觉得自己付出很多而什么也得不到，这样为他人做嫁衣裳的事情太划不来了。每次在忙碌之后，总想得到点属于自己的什么东西，辛苦之余总想要犒劳一下自己，如果没有了自己的什么东西在里面，自己就感觉空空的，这里面如果没有自己的东西，马上就不感兴趣了，做事提不起精神，或者是出于应付，或者是敷衍了事。实际上仔细地想想，自己做任何事情总是想夹杂自己的什么东西，这就是过去生命未思的具体体现，就是放不下自我。这样的表现贯穿在方方面面，就我的思想尽在其中。人过去一直是以思为动力的生命，如果一下子没有了自己，真的纯纯净净，自己都不习惯了，自己内心的旧我还是有抵触，真理面前还是在躲避退缩，还是在排斥。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气功是史前文化中说道，人类固有的旧观念形成一套工作思维方法后，很难接受新的认识，真理出现了也不敢去接受它，本能的产生一种排斥。自己以前有这种思维方式并不奇怪，因为以前的生命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思的基础上的，旧宇宙就是那样的。而今天不同的是，自己有幸得到了宇宙大法，新宇宙要求生命是无私无我的，是为他的，所以自己一定要清楚，不要再顺着以前的思路，要从本质上改变自己。看清了自己，觉得自己怎么这么自私，感觉到难以置信，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因为以前一直自我感觉不错，觉得自己比许多人要好得多。现在用宇宙大法来衡量一下，在事实和法理目前，自己不得不承认自己的丑陋狭隘，但是也不要太难过，毕竟自己得到了宇宙大法，法可以改变一切，大法威力无边，可以把最不好的变成最好的。虽然改变自己的过程很多时候是痛苦的， 回归的途中常常是摔摔打打，磕磕碰碰，但是不要紧，毕竟有了大法，从此就有了标准，就有了方向。路难走，前途终归是光明的。路再远，有了方向就不会再迷路，有了标准就不会迷惑，就能明辨是非好坏善恶，这样每天都会离目标近一点，持之以恒，终究会到达幸福的彼岸。修大法的人是最幸福的。
不要像孩子乱扔东西。作者本来。吃早饭的时候，我想起一件事，就对女儿说，千万不要站在车后，下了车也不要从车后绕。我昨天下了车从车后绕，结果司机没看到又倒车，差点被撞。幸亏司机发现后面有人急刹住了，都是师父救了我。女儿点了点头。但是出于对情的执着，我急于让女儿牢记不要在车后这个常人经验教训，一再说这个事。为了加深她的印象，又说了最近的一个新闻，一辆宝马车碾压了一个车后玩耍的小孩四次。我想让她记忆深刻，就反复述说那个凄惨的过程。女儿显然被刺激了，大声尖叫制止我继续说下去。我却指责说，你这是在逃避，不愿意面对现实。他持续大叫大喊，阻止我说话，喊得整个楼都能听见。我想我是为了他好，他却这样过激的反应，就更加责骂他。他不断的哭叫，我意识到自己不该被带动，更不应该骂他，就愣愣地看着他。他哭着说怕晚上做噩梦，我又被执着心带动着说，这是社会现实，每天的天灾人祸不断，你不听妈妈的话，就会在人生路上被撞得头破血流。聪明的人善于吸取别人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等等。语气更加不善了，他继续大声尖叫，并说我咒他，阻止我继续说下去。我呆呆地看着他，忽然间师父点化了我，我终于明白女儿在竭尽全力地阻挡我扔给她的恐怖信息，她这是在阻止我向她扔东西，她是在排斥，不要我扔给她的东西，包括里面所带有的种种执着。我一下子就知道自己错了，羞愧极了，羞的是我偏离了法，所言所行没在法上，悔的是我造了业，因为情的执着和强加于人的心，逼迫他接受所谓常人的经验教训，并且通过我的刻意描述，把恐怖的物质因素强加于他。一错再错的是，因为他的反对不接受，我又生起了怨恨心、恶毒心和诅咒心，更加伤害了女儿。这些执着心、拜物质实在是太可怕了，我不断地发正念解体他们。师父在最近的讲法中说，什么东西灌进人的思想里就存在那了。人是有记忆的，说是记忆，这讲起来好像都是观念而已，其实它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人讲话的时候，对你讲一个什么道理的时候，或者是要说服你的时候，呱呱呱，一个劲儿往你脑袋里灌，就真的是向你扔东西。有的人很生气，不断的反对，就是不断的在排斥。当然大法弟子对人是有益的，我们讲话本着正念，随着讲话吐出来的是莲花，可是常人在社会中形成的东西没有什么太好的东西，进入人体它就会左右人。人说眼睛看什么没关系，不愿看不看了就行了，不是，你看到了就进去了，因为任何东西在另外空间中它都可以分体的，看的时间越长进的越多，看电视看电脑，反正是不管什么东西你看了就进。人脑子里身体里装这些不好的东西装多了，你的行为就受它控制，你讲话，你的思维方式，你认识事物的态度都会受其影响。 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我悟道，我们作为修炼的人，时时处处应该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千万不要随心所欲地强行灌输给孩子你自己执着的东西，千万不要向孩子身上乱扔东西，甚至有时候深深的刺激伤害了孩子还觉察不到。我们要按照大法的要求，用善心，用善的语气和纯正的心态，用孩子能接受的方式，从法理上去引导孩子，教育孩子。说出来的话是莲花，而不是癞蛤蟆和毒蛇，那样对人才是有益的。一切只有符合了大法的要求，才是最好的。
业务吸取反面教训和负面思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心。最近看的师父连续发表的两篇讲法，对师父讲的关于吸取反面教训很有感触，与同修交流。我做事就喜欢吸取反面教训，几乎很少从正面看问题，所以遇事用的都是人的办法，狡猾的手段，总有负面思维看问题，用人心去分析，也觉得不对，但找不到原因。看了师父的讲法和同修的体会后，我才若有所悟。在认真向内找后，挖出了这种负面思维的根源。我出生在弱势群体的家庭，生活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我从小在生活和心理上产生了一种极不安全的感觉。在无力改变外界环境解除危机的思想影响下，出于救宇宙生命为私自我保护的本能，这种负面思想及其影响下的行为，是我在潜意识中想出的一种自我保护的办法。它永远以保护自我不受伤害为基点，因为潜意识中认为自己属于弱者，不敢也无力改变解决矛盾，所以面对任何问题都采取回避躲避防护自己不受伤害的办法，逃避躲避任何矛盾。一旦出现问题，会立即触动自己思想中隐蔽很深的危机感，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思想中马上会对问题加以分析设想，用人的思想画框，框框里边的就安全，外边的就绝对不敢触及。师父在《论语》中开篇第一句话就讲，佛法是最精深的，它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长的科学。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看到师父说的这句话，我有种想流泪的感觉，感叹佛法和师尊的精深伟大。师父的法一下点到我的心里，让我真切看到根本执着的根源和人的渺小可怜。过去的我都是在人的愚见中，在自我保护观念的影响下，形成了一整套人的负面思维和处事方法，用人低能的手段和办法，可悲可怜可笑的卑微的保全着自我，不敢放下观念，向所画的框框之外看。正因为潜意识中认为自己是弱者，所以才自卑消极弱弱悲观，担心顾虑，做任何事都没有底气，心里晦暗，看不到希望。所以尽管师父一再肯定大法弟子伟大有神通，但自己根本上并不相信自己也有这种能力，而且总觉得自己修得不好不合格，并没有真正的把自己当成神。在面对打压时，虽然也能坚定正信，但思想深处 总是抹不掉自己被迫害的经历和对迫害的恐惧。即便现在邪恶几乎被灭尽，大陆修炼环境宽松，但我潜意识中还是把自己放在被迫害的位置，讲真相总给自己留余地。挑好讲的讲，选自己觉得不会构陷自己的做三退，总是胆胆涂涂，不敢正面承认自己是大法弟子。师父说，人是靠祖元神主宰着，主元神麻痹被观念代替的时候，那么就是你无条件投降了，生命被这些东西左右了。佛性就因为过去自己被这种自认为是弱者这个观念以及自我保护这种思维的影响下所形成的一系列人的变异思维行为，这些东西层层包裹阻挡下，真我的本性被埋没了，以致佛法真理摆在面前时自己也不敢去触及，进而我更深一层查找自我保护这种思维的来源。我悟到它就是旧宇宙生命在面对大穷解体时，生命出于自我保护的一种本能行为，它来源于旧宇宙未思未我的特性，纯粹是旧宇宙的东西。由此我悟到自认为是弱者这种观念和从小生活的环境都是旧势力强加的，是不应该承认应该解体的。师父说，本性对事物有他的看法，如果真能破除后天形成的观念，反出人本性的看法来，那就是你来的那个地方，你初期形成的观念，就是你初期造就你的地方的观念。但破除后天的意识观念很难，因为这就是修炼，佛性。我悟到，虽然我们被旧宇宙特性和旧势力所设的磨难层层包裹羁绊，但我们生命本源来源于真善忍，只要我们用在法中修出的慧眼识破这些假象和观念，这些磨难不过是成就大法弟子的过程而已。师父告诉我们，一转眼十年过去了，无论怎么迫害，也不过就是把大法弟子锻炼成熟了。要正面想问题，摔了跟头要从修炼人角度上找原因，我哪做得不对，用法衡量衡量，你才能吸取正面教训，真的能这样去做一定会好。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由此我感叹，只有在大法中修炼才能使生命真正的回归和重生。
修炼故事，见证大法神奇，神奇的手机，作者真子。2010年8月，大魔头来我地捣乱，我们地区的大法弟子相约去大魔头的目的地、住所以及途经路线近距离发正念，清除邪恶。我为了早点到达大魔头的必经之路，提前与同修甲相约7点钟出发。第二天早晨起床，我准备出发，给同修甲打了两次电话都无法接通，我猜想他的手机一定是关机了。这时我想到请师父帮忙把他的手机打开，当我第三次拨打他的手机时，听筒里传来了正常的信号音，我心里感激师父的慈悲。电话那头传来的同修甲的声音，我的手机没开机怎么会响了呢？我告诉他说，赶快出发吧。同修说大魔头已经到了，见面之后他告诉我他的手机是处于关机状态，而且用金属薄膜包起来放到铁盒里了，在我打去电话之后能接通，他感到非常的神奇。我们边说边一同向大魔头的必经之路走去，这时我们一面碰到了同修乙，他告诉我们说邪恶增加恶警布控要抓捕大法弟子，邪恶惊慌失措到处拦截行人，我们意识到 必须要及时联系其他同修，尽快疏散，否则事态将会变得严重，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我和甲同修兵分两路去疏散大法弟子，告诉他们不要聚在一起，尽可能的分散开。我们通知了上百人，大家都分散开发正念，邪恶被清除了很多，他们的计划没有得逞。最终邪恶在大法弟子的正念清除之下消失殆尽，大魔头只停留一小时就逃跑了。过程中有几个大法弟子没有被通知的，被邪恶非法绑架了。但是在我们地区整体同修的正念加持下，7天之内都陆续闯出魔窟，安全回家。这正是师父说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营二。我对这次正法的认识就是，师父有序的安排，同修整体默契的配合，就一定能战胜邪恶。个人所悟层次有限，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弟子交流，修炼人看世界，外星人为何研究人类？作者王浩天。记得在山中的夏令营，一位同修带我去了一处森林，他说他在那里曾经修炼了很长时间，日以继夜的打坐修炼，吃的几乎都很少，把时间都用在思维佛法的妙处，在过关中不断地提高自己，不断地领会大法的法理。迫害开始后，同修在师父的点悟下明白了应该下山去救度更多的众生，于是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中继续修炼。同修回忆说，在山里修炼的那段时间，曾经有几次和外星人交谈，他们的飞船就停在附近，有时同修发正念时打出去的那些光迹耀眼的辉光，各种功能功的形态，令外星人躲在飞船里不敢出来，不敢靠近。有时同修打坐时，外星人只能在远远的地方看，他们想方设法的靠近，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进不了大法弟子的能量场，因为外星人是掌握了高等科技的生物，所以他们对各种能量都非常的感兴趣。由于近期看到新唐人电视台录制的几文件关于外星人的节目，所以想在这里从修炼的角度进行佐证，本文的内容均是源于这位同修的口述。从师父早期的讲法中，我们知道外星人以前是地球这儿的主人，因为阵法的需要造就了三界，造就了人类。当外星人看到地球上出现了人类这样的生命，都惊讶的目瞪口呆。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外星人一直在不断的观察人类，研究人类，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些现象，就是人这样的生命可以通过修炼的方式达到长生不老，而且通过修炼产生的特别的能量可以保证身体不会腐烂。尽管外星生物拥有高科技，但是他们也苦恼自己的生命不能保证不灭亡，也不能保证不消耗能源，而且他们非常非常的羡慕那些修炼有素的人，不用驾驶任何的飞行器，自动就可以起空穿越空间，这对外星人是个很大的梦想，就连外星人之间都在展开竞争，看谁能先解开人体起空的奥秘。所以他们一直研究，甚至研究到能够把人类封闭的大脑部分打开到 70% 左右。我们经常看到新闻，很多人莫名其妙的失踪了，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被外星人带走了，进行各项实验以解开人体之谜，加以利用。尽管他们的科技研究能使人类的大脑封闭的部分打开，但有一个问题，尽管打开了人类的思维，被研究的人类能掌握很大很强的功能，但是把拥有功能的这些生命，他们的研究所致，发送到更高层的空间时， 发现这些生命不能在那里停留，只得又回来。修炼的人都知道，神是不允许没有道德标准的外星生物通过高科技手段进入神的世界，所以对外星生物的各项研究一直在抑制，并且就连外星人自己也发现，他们给予人类的各种科技成了人类毁灭自己的武器，并且给很多的星球带来了污染。历史档案记载，当初美国想向月球发送两颗原子弹，但是原子弹却在空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确实，月球上有一个很大的外星人设立的研究基地，他们看到了人类自己在毁灭自己的可怕后果。通过很多实验后，外星人渐渐地明白了，人类真的是神造的，人类体内完美无比的运行机制，外星生物是如何都无法仿造出来的，即使很勉强地造就出来，但是也无法和人类本身的生命机制相比，因为外星生物不具备人的本性，所以怎么造都是非常的冷酷，机体不是鲜活的，充满灵性的。在这些研究中，外星人还明白了，人类这样完美的机制是有很深的用意，神是希望人类能够通过这个完美的机制，通过修心这样一条提升道德的途径，达到养生长生，达到进入更高的境界，免于生老病死的折磨，这是外星人再高的科技也无法达到的。于是渐渐的，外星生物之间为了自己的安危，纷纷达成了一项共识，不再把高科技再带给人类。外星生物也有类似于人类警察职务的工作，所以各个星球之间的外星警察都非常严密地监视控制那些为非作歹的不法分子，指外星生物中的不法分子把高科技再带给人类。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一开始啊，没有生命知道我在做什么，连那个外星人都以为我是他们一伙的。确实，很多外星人都非常的崇拜师父的能力，几乎所有的外星生物把师父身上打出去的能量认为是不可攻击、无懈可击的最高保护他们星球生存的最佳能量，所以他们都纷纷把目光转向了师父，甚至外星人认为师父是他们这一境界中最智慧的。外星人有一项研究，发现各大星体都已经偏离了各自的运行轨道，彼此之间的联系摇摇欲坠，连他们的星球也不例外。但是他们无论如何努力去纠正，都无济于事，所以他们几乎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师父的身上，这就是外星人目前的处境。
用歌声证实法救度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心声。师尊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救度众生贯穿在你们现在生活的每一件事中，如果大家都能够认识到认清其重要性，我想那可能会救度更多的众生。当前世人也在渐渐地清醒，在这个时候讲真相起的作用就更大，对那些邪恶来讲，他们的市场也就越来越小，所以大家一定要清醒地认识这个问题。我们要利用好每一个环境，用各种方式讲清大法真相，救度众生，解体党文化。最近同修甲找到同修乙说，他儿子要结婚，让他帮着找同修乙儿子结婚时的司仪，因为乙儿子结婚在婚礼上唱了三首大法学员的歌曲，司仪当时主持的也挺好的，甲也想在婚礼上唱大法学员的歌。同修说，那好呀， 大法学员的歌能清除众生头脑中党文化的毒素，净化思想，净化身体，给以后同修讲真相，劝三退，打下基础。同修乙很快找到了司仪，同修首先给司仪讲了真相，司仪表示支持法轮功。他说大法弟子都是好人，共产党太坏了，贪污腐败，现在这天灾人祸太多了。司仪说这事行，明天你领他来吧。第二天，两位同修来到司仪的家，谈好了价钱和时间，又进一步与司仪讲了真相，交谈得很愉快，同时又约好给他送去了神韵的大合唱和大法弟子的真相光盘。他很高兴地表示，在婚礼上配合大法弟子唱大法歌曲。回来后，同修们坐在一起交流，如何把这件事做好，不能为了唱歌而唱歌，要摆正基点，站在救度众生正实大法的基点上。同修们在法上达成共识，经过三次练习，选好了歌曲。等到婚礼的头一天，司仪带着乐队一点多钟来到儿子结婚的同修家，大法弟子这边约定好地点时间，在一起发正念。还有同修不会唱歌，也主动的来帮着发正念，配合做这件事。同修先和司仪打好招呼，司仪很高兴的给大法弟子安排了唱歌的时间。同修们面带祥和的上场，唱起了大法的歌，司仪叫好，司仪带来的男女歌手都在叫好，说这歌真好听。就在这时，司仪叫同修过去，说婚礼同修家的亲戚不让唱大法歌，说司仪，你让他们唱大法的歌，你不怕公安局抓你吗？司仪说，这歌多好听呀，唱歌有什么呢？这歌，这词多好呀，你听到什么啦？明白真相的司仪给挡过去了。婚礼这天，同修们走进婚礼的礼堂时，同修告诉说，新郎、新娘、新娘的妈妈、新郎的姨等人都不同意唱大法的歌。新郎说，司仪带的歌手也别唱了，今天唱歌的机会不多。听到这些，同修们不为所动，互相交流，赶紧发正念，加持司仪正念，把这环境当成了救度众生的机会。这时又来一位同修，说有几个邪物的在同修家姑娘招待席上，而且是第一张桌，离典礼台很近。听说此事，同修立即通知大法弟子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阻碍和干扰。同修们都默默地发出强大的正念，今天一定能唱上。常人社会的一切都是为围着大法弟子转的，同修让会唱歌的同修做好准备，随时准备上场，这个场必须是大法弟子的。不一会儿，司仪走下典礼台来请大法弟子上台唱歌，大法弟子很自然平和走上台，用那慈悲祥和的神态唱起了大法的歌。此时在场的大法弟子形成了强有力的正念之场，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在师尊的精心安排下得以展现。在那一瞬间，正像师尊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的，所以在街上游行的时候，不管有多少人看着，当时我就看着常人的那个思想，他们基本上是麻木了，重笑，特别是中国人就愣愣地瞅着，他没有思想了，怎么回事？不好的思想都被清理了，过后他才想起来，鼓掌说，哎呀，法轮功真了不起，真是见证了大法弟子歌曲的威力。随着歌声的起伏，随着整体强大的正念之场的增强，那边第一张桌几个邪物也被震动了，本性的一面被歌声在唤醒，迫不及待地向唱歌的大法弟子招手，问是什么歌。多年邪物的有很多同修费尽口舌没有唤醒，可此时被大法的歌声把他们本性的一面再唤醒，他们把唱歌的同修叫到跟前问是什么歌。这歌声不但起到了救度众生的作用，又给了邪物者得救的机会， 可想慈悲的师父对弟子、对众生能得救的那良苦用心，当时有的同修流下眼泪，深深体会到了师父宏大慈悲。我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只有精进、精进、再精进，不放过周围所有能利用的环境，用各种有利的条件证实大法，救度众生，在证实法的最后有限的时间内，救度更多的众生。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